约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八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简介的是新约的书卷提多书还有腓利门书。提多书的作者是保罗，受书人是提多。在提多书一章四节提到，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很明显知道是保罗写给提多的。那么写作的地点有可能是马其顿，因为先前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保罗说他要往马其顿去啊，有可能是马其顿。那么提多是怎样的人呢？提多书一章四节也提到提多是保罗的真儿子。德仁在介绍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也特别解释到，保罗也称提摩太是真儿子，这个真儿子指的不是血缘上的那个儿子，指的是属灵上面信仰上面的犹如儿子般这个信仰的传承。保罗好像属灵的爸爸，而提摩太提多好像属灵的一个儿子，很有可能这两个人是保罗所带信主的。那么提多是何许人也，我们就需要看一下。首先提多是一个希腊人，就犹太人来说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是没有受割礼的。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提到，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可见在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三节里曾有人想勉强提多受割礼，可是保罗坚强的抵抗，因为提多他是希腊人，他不需要在文化上特别信主之后呢在文化上做个犹太人受割礼。再来，刚才我也特别提到，因着提多书一章四节，我们知道很有可能提多是保罗带信主的，所以保罗称他做真儿子。再来，我们看到提多好像也是帮助保罗解决难题的一个帮手，因为提多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代表，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多次提到提多，保罗派提多到这间充满问题的教会去，可见提多应该是一个很可以处理问题的。你可以参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等等。还有提多也是帮保罗处理收集奉献的这个重要事工的一个同工，特别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各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呢，可以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六节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保罗让提多参与这个有关于金钱方面的一个事工，可见他也是很值得保罗信任的。 刚才我也提到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三节，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也可以知道，他虽然是保罗带信主的，可是当保罗在心灵痛苦的时候，他是一个能够带给保罗安慰以及给保罗很大鼓励的一个人。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很清楚，在特罗亚主给他开了福音的门，可是他因为没有看到提多，他心里非常的焦虑，他竟然就离开那儿往马其顿省去了。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说道，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好像接续着第二章，告诉我们当保罗到了马其顿省，没有比较好，他身心灵内外都受到很大的痛苦与征战，可是当提多来就安慰了保罗。此外我们也看到提多，当时保罗写给提多提多书的时候，提多可能在所谓的克里特岛，而克里特岛呢就是所谓的格里底人所在之地。格里底人呢大概是一群比较懒惰的人。我们看提多书一章五节，提多书一章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格里底就是现在的克里特岛，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好，我们先读到这儿。那么我们看到格里底人呢，他有懒惰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啊。在一章十二节，一章十二节说到，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所以的确好像很多有问题的地方，保罗都特别派提多去啊。那么提多书的写作时间，学者们研究很有可能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后啊，他要上告该撒，他就到了罗马，到罗马被囚，经过一段时间后获释了。而在他重获自由的这段时间呢，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提多书的分段可以分成四段，第一段是一章一到四节，是一段引言；第二段是一章五到十六节，提多的使命；第三段是第二章一到十五节，保罗写给提多关于信徒生活上的教导；三章一到十五节是对提多一段最后的交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来看提多书当中的圣经信息与生活应用。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八课。提多书一章一到四节是一段引言，一章五到十六节提到提多的使命。保罗在一章五节 的下半段说，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那么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就是保罗所交付提多的使命。设立长老不是随便设的，是有条件的。在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了保罗要求长老的资格。这长老啊，从原文来看，指的是不只是一个年纪上比较成熟啊，恐怕更指的是在属灵生命上的成熟，他是一个成熟的人。而长老的资格啊，好像都是品格方面的啊，比方说呢，在这里提到他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啊，在第七节，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等等哈，好像都是一些有关于品格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哈。在这儿我们没有看到有关于学问方面的，或是处理行政、公共关系等等的一些条件啊。当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保罗似乎所要求的是更基本、更重要的。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今日在设立教会领袖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这个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一章九节也特别提到，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我们看到教会领袖很重要的是教导，坚守教训啊，不要随风飘荡啊。因此传道者、长老正确的教导信徒学习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很可惜，有的时候教会的长老不像长老啊，甚至于可能呢还做出与圣经教导相违背的，甚至还有长老不懂圣经的，不会教导的，这也是与圣经的教导是不符合的。再来，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保罗也要提摩太做一个角色，那就是什么？严严的责备那些传异端的那些人。哇，这很重要。在教会的领袖不是烂好人一个，面对错误的教导不敢反驳，面对弟兄姐妹错谬的行为不提出指正，不凭爱心说诚实话，那是不行的。再来，第二章一到十五节是关于信徒生活上的教导。首先第二节到第三节是对长辈的劝勉，对老年的男子要他们拥有好的品格，对老年的女子要他们这个悠闲的生活，不是用来游手好闲的哈。二章四到五节是教导如何做已婚的年轻妇女，二章六节是教导如何做年轻的男子，二章九到十节是如何做仆人，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要热心为善，还有一个神仆该有的责任。我们来看一下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基督徒不是靠行善而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是为了要行善。基督徒的特色之一就是热心行善。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再次看到神的仆人不是烂好人，要会讲明，要会劝诫，要会责备人，而且要用各等的权柄，权柄是所有的权柄的意思哈。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多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劝诫、责备弟兄姐妹，甚至于遇到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或是富有的人，我们不要畏缩，不要有双重的标准。再来第三章一到十五节就是一段保罗对提多最后的交代。三章一到二节，保罗要基督徒不要和执政掌权者冲突。基督徒在地上应该要是一个好公民，不要去造成不必要的冲突，使得传福音呢受到阻碍。那么三章三到七节也提醒提多要将心比心，要用将心比心的态度来面对未信者，因为我们过去也是如此，不要好像现在得救了、蒙恩了、也渐渐圣洁了，而却用另外的眼光自命清高，瞧不起那些未信者，要将心比心。这是三章的三到七节。最后第八节到十一节就是一段最后的劝诫，尤其其中也看到了保罗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神的仆人。当他要提多离开那儿，三章十二节他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保罗要提多来，但是也派人去，有人去接替，有人去继续。三章十三节保罗也关心那些将要出发远行的人，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你看到保罗不只有神学上面的一个教导，在生活上面也是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期盼你我真是从提多书当中有多多的收获。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谈腓利门书。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八课，现在要为您介绍的是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只有短短的一章，当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住了三年之久，所有附近地方到以弗所来接洽公事的、业务往来的或是探亲观光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听了保罗的讲道信主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节就可以看到，当时住在亚细亚省的一些人呢，他们就听见主的道，然后就信主了。哥罗西和老底家这两个地方就是在以弗所东边的两个城，那么也有人来听福音，保罗也曾经派人到那儿呢去传福音。其中一个人可能就叫做以巴弗，也就是在腓利门书第23节当中所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那么腓利门书为什么叫腓利门书呢？原来在哥罗西城有一个应该还算蛮有钱的一个人叫做腓利门，他也到了以弗所，很快的他也听了保罗的讲道而信主了。在腓利门书第十九节那儿说道，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为什么腓利门亏欠于保罗呢？不是说保罗曾经救了腓利门他肉体的生命，而是因为保罗讲道 腓利门就信主了，获得了新的生命。保罗其实在哥罗西书二章一节提到他没有去过哥罗西，因此我们比较认为保罗和腓利门应该是在以弗所的时候碰面的。那么腓利门信主之后非常虔诚，也常帮助其他信徒，甚至把他自个的家都愿意提供出来作为聚会的场所。在腓利门书第二节提的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我们看到腓利门也开放他的家庭，他一家都很热心。那腓利门书算是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卷，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有四卷书是监狱书信，我们来复习一下：腓利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比书，这四卷是监狱书信。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腓利门书也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呢？我们看第一节就知道了。腓利门书第一节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保罗在被关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呢，他都会这样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哈。因此这封书信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而在信里头主要是保罗替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这个人来求情的。原来阿尼西姆是腓利门他家的奴隶，他犯了错逃到罗马，可能是腓利门在以弗所听保罗传道的时候阿尼西姆也在旁边，而也可能是阿尼西姆到了罗马无处可逃，后来走投无路，在一个机会当中遇到了保罗，也可能是以巴弗所引荐的，因为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那么阿尼西姆可能也认识他，以巴弗认为这个时候呢是阿尼西姆该认识主的时候了，所以就把阿尼西姆介绍给保罗，都有好多种可能啊。但总之腓利门书是保罗替阿尼西姆求情的一卷书，因为阿尼西姆因为好几种可能的原因到了保罗那儿，而听了保罗讲道以后信主了。在这儿我们要知道啊，在罗马帝国时代的那个奴隶啊，分好多种奴隶，不一定都是做粗活的。有可能阿尼西姆也是一个稍有学问的人，他可能是腓利门他家里面，因为腓利门很有钱嘛，可能是负责某一部分的事业的哈。但保罗的问题是，一个奴隶信了主，他又犯了罪，该怎么办？或是说，奴隶犯了罪，而他后来信了主，该怎么办？那保罗的答复都很简单，就是这样的人，他必须回到他原先主人那儿，去把他过去所犯的罪，不是只有跟主认罪而已啊，还要跟人去认错赔偿啊，付上那个犯错的那个代价。诶，这一点好像现在教会很少提。哦，犯罪犯错之后跟主认罪就好了。没有哎。你所犯的罪所犯的错可能涉及到人，那你还要必须要跟人赔罪，甚至于要赔偿。那么当然保罗就担心阿尼西姆回去腓利门那儿之后，腓利门会被处罚他，可能会处罚他，但会被处罚过重，甚至于可能把他给处死啊，当然都有可能哈。那么当然保罗心中就想到，除了要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儿去面对现实之外呢，他还要写一封信，特别希望腓利门可以来接纳阿尼西姆。在腓利门书当中还很特别的是，保罗没有用命令的方式要腓利门饶恕阿尼西姆，要腓利门欢迎阿尼西姆回家，他是用劝说的方法。 在腓立门书第八节提到，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怎么样求你。腓立门书第二十节也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保罗很低调的，甚至有可能阿尼西姆他偷了腓立门的钱，还偷了不少耶。保罗说啊，可能阿尼西姆没办法短时间还，我帮他还。腓立门书十八节提到，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十九节，我必偿还。哇，这句话很不简单，我必偿还。当然这封腓立门书没有谈到最后怎样，但是我们相信腓立门应该是接受了保罗的劝告，不但饶恕了阿尼西姆，也接纳了阿尼西姆。其实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后来在以弗所的教会的监督名单当中出现了一个叫阿尼西姆的。当然阿尼西姆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有没有可能后来阿尼西姆也成了一个教会中的领袖？当然这不只是神的恩典，也是保罗与腓立门他们如何回应神的恩典，一个劝说，一个接受这个劝说，而看到恩典就在其中有爱的流动。那么腓立门书的分段就很简单了，它只有短短的一章，一到三节是一段问安，四到七节是谢恩与祷告，主要是八到二十二节就是保罗对腓立门的请求。八到二十二节可以分成两个小段，一段是八到十六节阿尼西姆和保罗，第二小段是17节到22节阿尼西姆和腓立门，最后23节到25节是一段问安。在结束前德人分享腓立门书中的一节，那就是第五节，我觉得很重要。第五节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和合本有小字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我想这节经文让你我看到，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必然对弟兄姐妹会有爱心。相反来说，在教会群体当中对弟兄姐妹没有爱心的人，我们怎能说他对神有信心呢？而腓立门书正是解释这观念最美的一篇故事。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